你在学校学习期间呢，好像学的从派别来讲呢，是不是不是马派啊？
总的是宗的是余派。
哦，宗余派。
宗余派。
当时你在学校主要演的戏是什么戏啊？
主要演的像《施公展》《说服话》这个《探母》《乌盆记》。这些全都是余派戏，
可是
像借风啊也唱，借风嘛，我们跟学校也唱借风，甘露寺也唱。所以这两个戏呢，作为我们王老师在教我们的时候呢，就等于说已经吸收了很多马先生的这东西在里面。
哦，已经有马先生
的
特点
了。对了，就说他也是根据戏的风格，这个来向我们传授。你像现在来说，您唱借风要是不宗马先生这个风格，您单弄一到二的来教，可能观众现在也不大认。所以老师呢，在学校教我们的时候呢，就是你像借风、甘露寺、乔玄这种角色，他就基本上也是吸收了很多马先生的东西来教我们。
那就是说你在学校时候主要是学的是余派，
砸的基础是
砸基础，砸余派特点。
余派。
当然大家现在都很清楚知道，通过看你表演、听你唱片也能听得出来，就是说呢，马派的特点呢是很明显的那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说拜马连良先生做老师也好，学马派艺术也好，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这个要从说是拜师呢，我是62年拜的马连良老师，我跟冯志孝我们同时拜的，
那个时候一块拜，
就在这人民剧场拜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访问
就
的地方。
就这楼上拜的，当时拜师老舍先生也参加了，很多孙悦拜谭富英谭先生，什么李玉福啊，什么杨秋玲啊，拜我父亲。王小林拜李多奎李先生，那天很隆重，
很多拜师，
很多就是我们这个青年，拜师，集体拜师。
你当时多大？
当时62年，我21吧，
很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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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岁拜的。所以说，要从拜师上来说，我是62年拜的。要说对他的艺术就我就已经很对他的艺术就很也比较喜爱了，那就说那就很早了，
那刚
是
才听
吧？
你介
那
绍，
就
从小时候
从小的接触，我对他的戏就有所这个是吧？这个喜爱。正式拜师了以后呢，等于我就对这个刚才我还想说呢。就在这拜师当中，有人认为我呢，因为一学校学的都是余派，出门应当拜谭先生，这是正当，
这
这
是正宗的，好像
正合适嘛，
啊，
正是这一个流派风格嘛，怎么会拜马了呢？有这种不同的意见跟想法。这个呢，我也是跟我父亲商量过。我父亲的主张呢，是拜马，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跟学校呢，跟王先生学的砸的这基础啊，余派戏以唱功为主，是吧？说在需要呢，马先生的扮相，这个表演跟这个就是做派跟念白这方面呢，这个戏呢，等于说跟余派的风格呢，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这方面呢，认为我呢需要从这方面要加强，尤其马先生呢在这个化妆、服装的这个色彩、这个表演身段，说这方面呢，应当把这方面要补上，所以呢，在他的这个主张之下呢。 这算正式拜马先生了。拜马先生以后呢，重点的马先生给我可以说亲授吧，重点戏就是赵氏孤儿。赵氏孤儿马先生当初排出来这出戏呢，就是六一年可能排出来的。
嗯，六一年排出的赵氏孤儿，
北京团排出来的。我们拜师了以后呢，我们当时是北京实验京剧团，我们这个团呢，就等于跟老师把这一出戏呢就学下来了。我们实验剧团呢，就演这个了。我们演这个排这个戏的时候呢，就说在老师演这戏演的时候，我是每场都去看，所以在为老师的录音反复的听。哎，因为老师当时马老师身体还是很好的，他的年纪虽然都当时已经62岁吧，他的体力还是很好的。因为这出赵氏孤儿可以说是马先生把他这个马派的艺术的精华吧，尤其这是他晚年的一个代表作。我的说法就是说呢，马先生把马派的一些个表演的技巧跟这个身段全都把很多过去的一些戏的精华都给吸收融化在这个赵氏孤儿这出戏里头了。所以这出戏又有易风穴的东西，也有他春秋笔的东西，所以说这出戏呢可以说唱做念舞蹈很要求的很全面。那当时马连良老师他已经62岁吧，所以说这出戏里头跪步走，圆场水底鱼，很多的这个水秀这些个技巧安排的很多。从按当时老师的这个年龄来看呢，因为我今年44岁，我演那出赵氏孤儿我现在都感觉到很吃累这出戏。可是当时老师60多岁创造这出戏，当时你就看出老师的这个他的功底啊深厚啊，那么大岁数还一出戏往里安这么些东西，那确实是看出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气力跟他的这个舞台丰富的经验了，是吧？所以我跟他学这出戏呢，就是利用他的空隙时间，在他没戏的时候呢，一般都是晚上跟我们说戏。有时候他完了戏，演完了戏，吃好了夜宵，我跟着他回到家，他利用刚吃好夜宵的这个情绪，刚演出完还很兴奋，在这个时间给我们说一点完了以后，我记得我跟老师学这个每一场戏啊，都是他亲自给我走一遍，在他的客厅里头一场一场的，每一场他走一遍，完了我在边上看着，完了我再按照他给我说的这个我再走一遍，这么样一场一场戏的排下来。我记得最晚那回就是说这个画画那场说破，跟孤儿俩人对这个跟他说明他的这个家里被害的事儿，说完了戏已经1点了，夜里头没车了，汽车都没了。当时我们还是刚，
你回家没车了
啊？当时我们还住在那朱市口华北戏院，当时我们实验的团址了在那儿。
那马先生住哪儿了？
马先生就住这民族宫这儿，
哦，
这原来叫豹子街，
哦，
这就住在这儿。当时我怎么办呢？我就跟他家里头借一辆自行车， 我从这儿西单这儿骑着车啊，绕到这个前门，从前门奔朱口口，拐弯就到了华北了。我是一边骑着车啊，一边背，这样也不嫌远了。哎，不知不觉的就到了家了，就到了团来了。到团来现教门，值班的老大爷都睡了，
深夜了，
哎，都深夜了。所以这样，当时我觉得我们那个学习的那个精神呐，我觉得还是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力量很大。您看，老师演出一出都演完了戏，还抓出功夫来再给我们说，所以我们当时感觉到老师能给你说这一点啊，反复的自己去复习去背，生怕待会儿刚才说的哪点给忘了。所以作为我个人自己的体会吧，我感觉我照着孤儿这一出戏呢，能够老师给教的呢，我还比较学的比较这个比较瓷实一点。马老师给我们排这个赵氏孤儿呢，重点就是给我们抠的就是这个盘门那场戏，就是程英见韩爵，这个搜那药箱，
就是当时程英把孩子从宫里偷出来，
哎，倒出来，
是是
倒宫以后，这场戏呢，尤其这个马派的这些个，所以这个戏呢，就实际上吸收了易风穴的这个墨城的东西。这个水底鱼走上，大唱谁唱的谁唱谁唱谁唱谁唱谁唱谁唱二里谁唱，要求的我们就是说，这个老生你一定要会打击乐，
老生会打击乐，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水底鱼的数，你心里头要有这水底鱼的数，你的脚步才能踩得上。要你就踩不上，大唱台唱，大大来台唱，这是一个停顿，你的脚步来台唱，就得踩在这上头。来台一台，来唱来台一台，唱二力踩，他那要求这就是这唱二力踩，给他一踩，就反复的，不知道来了多少。
啊，刚才你讲的，一踩就是挠脖的，
哎，
踩，
哎，挠脖一踩。
但是当时程英，你说要赶到这挠脖这一下，
赶到这一步呢？
啊，是什么表情啊？程英
表情就是他慌慌张张的跑出来，突然发现这韩雀这宫门这儿有一个守将那守着呢。所以这一踩呢，整是程英这一步，也这一步要踩的这个节奏上，同时这眼睛跟韩雀这是一个。一照面，哎呦，这怎么有一人？心理活动是这个，苍耳里拆，苍，你拆，整是哎呦，苍，这怎么有一人呢？所以这个通过这个水里鱼苍耳里拆的拆，心里的一刹那的这么一个紧张，当时就说沉住了气，我硬闯过去走。再接着一个五级头呢，就在这手上下着一个大，整个把这个节奏从头了一个水里鱼一个紧节奏变成一个变另一个节奏，唱歌里唱的唱大唱拆唱拆唱，装作没事，不紧张了，没事，回来再唱。所以要求的这个当时这个心理活动啊，配合这个打击乐的这个节奏的这个变化，要求的非常的这个严格。
那确实，我刚才听你一念锣鼓呢，我已经感觉出是两种气氛了。
哎，
两种气氛。
所以说，马先生就说你那是慌慌张张，把孩子装尿箱里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了，突然的，这有人把着。把那你就不能再慌着跑着过去，你跑着人就跟着这慌慌忙忙跑着，你装没事人似的，没事，我看病的大夫。说这一个变化又要在节奏里头，又要把这节奏的这个变化要表现出来。说当时呢 所以说老师教我们的时候就感觉到啊，其实老师在教我之前这出戏啊，我看了不知道多少次，也知道啊这水里走到这儿，也知道这儿有一五锤过去，可是这五锤从哪儿迈，心里头是从哪儿变化的节奏不知道。所以这就说这个砍的不如炫的圆呢。这咱们老话有这么句话吗，就说你这个漂条啊看呢就是这个大概齐。大概齐有、哦、这水底走上上里切仓池亮柱，这儿摆五盆矿铁矿铁矿，我慢着点。为什么慢？哪点慢？从哪点开始变化的慢？这老师不说你看多少回你也不知道。
确实，如果说刚才你讲这个呢，我相信呢，如果不是马先生亲自教给你的话的话，嗯，你可能自己也领会。
领会不了。
领会不了。
你找不着这个、啊、你不知道哪变化。
就是说领会也可能能领会，知道这么个心情，但是细节上呢
你只能把你说大概齐的数数下来了。
嗯。
可你这个实的说他这正格的从哪儿要哪儿，从哪下到哪下是准数。
嗯。
那个呢非得让老师给你抠。你才能有这准谱。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韩厥搜药箱子、
哦、
这个搜药箱子也是因为这个导演处理的也是很有些手法，他说你这里头什么，说你这里头是不是藏着孤儿呢，我没有没藏，我得搜，好请搜让你看，打开呢就一软丝间嘟啊，没有，可一盖盖呢，这孩子叫了，嘎嘎嘎嘎叫了，这一突然的变化呢，是这个戏剧矛盾这点这个情节呀、啊，
嗯，
很突然的
啊，
观众都低了心的，哎呦，这孩子可到处去了，可别让他搜着，
啊，
搜的时候一看，这孩子也没事儿，这个好没发现，刚一盖盖，孩子呱啦呱啦叫了，
啊，
随着观众的心呢，跟着也。掉起来了、
啊、
这喊起来哎，方才一到相中俱是干草薄荷的里面我一回又我人蹦蹦唱嘟俩一往门唱、
嗯、
这同时这么一看、这要一个配合的、
啊、
就在一个蹦蹦唱这个成音呢，这就是用我们的艺术手法来表演了、
嗯、
就是成音用那个水袖啊盖着这箱子，就等于把这箱子把这孩子抱着怀里头了、
啊、
可是这个守将呢发现这箱子里有人，他就踩这箱子、
啊、
就在一个蹦蹦仓里头，当时马老师设计的动作时就是考虑就是说演员就不敢往上踩，怕踩着马老师的手，您老师的手在箱子上的这靴子后点一踩着把手踩上了、
啊、
实际上呢是不会的，所以这就必须要这个两个人配合的，这要非常的默契，非常的严丝合缝。那就是说，这里面为何又有人嘟八？这八大仓这头一下八呢，就是老生把这水袖啊，这个甩护在箱子上
啊，
蹬那个蹬呢，正好是韩厥的这个脚。踩在上面、
啊、
仓是同时亮相、
啊、
所以这个节奏排好了，还得看着又紧张啊这个配合当中呢，你也考绝对踩不上手，绝对踩不上那个老僧的手、
嗯、
所以这个当时的这个剧场的这个紧张气氛呢、
嗯、
是这点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很紧张的一个、
啊、
很紧张的一个阶段、
啊、
这个程英这儿一护箱子从那个仓那儿呢一甩，然后让他别嚷了，嘟一个望门，这点是一个马老师这回回的课堂好、
啊、
嗯，每次都跑不了的好、
嗯、
所以马派艺术呢，他不单是从唱腔上有他那个独特的风格，他在这个表演上头，在锣鼓经的这个运用上头，跟这个人物刻画当时的感情上头， 其实有很多这个很独大的地方。
确实听你这么一讲呢，确实马先生好像马派的玩意儿不只是唱腔，
是
啊，从身段表演都很细腻，
哎，
很就是说好像是下下可以讲出学问来。
对，
可不可以这么讲？
是的，马老师平常给我们说戏也好，或者我们跟他一块看戏也好，他总是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叫闲来治啊，急来用。就是你平常没事的时候啊，你就学去，就治东西，急来用，急了这药有，他就说就跟兜里头攒钱似的。
嗯，
您兜里平常您就攒着，你兜里揣着，好比说揣着100块钱，您来了我这有急事，要50，马上就掏出50，这还有50。说您平常不攒，您来点急事，说我需要10块钱，您兜里就有5分钱，那你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
嗯，
所以就他就讲这个例呢，就比让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呢，你就要平常要多学，到急的时候用什么？你说用这出我会，用那个我会，这就能够啊，就说作为演员，
嗯，
不能说这就说这个临阵磨枪。现存活，所以这样呢就好不了。马先生就给我排这个赵氏孤儿说这个画画那场戏啊，
嗯，
也给下了很大功夫。这场戏啊非常难演，因为这出戏呢从头到了啊都演到这场啊都明白了，孤儿也上了，也观众作为观众从他这个一家被害到这孩子怎么倒出来，白虎堂那个公孙楚就怎么替死，一直到这画画这儿，等于说这出戏呀，啊，作为观众台里全知道，这出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就是台上那孤儿他不知道，观众都知道。所以你这场戏要演不好，观众就不要看了，您说是吧，
嗯，
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你现在再说还从头说，那还有什么意思？所以他就说这场戏呢比较难演，一个是就是说要摆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情绪跟他的心情，他被屈含冤15年，忍辱负重，自个儿献了自个儿的亲生儿子，还可是被外边人全骂他这个为了保自个儿儿子献了孤儿，其实不知道那舍得是他自个儿亲儿子。说这么样一个老人被屈含冤了15年，就这么忍着骂，上晋国中上下人谈论全骂他是不义人嘛。所以这么样一个老头在这场戏上，他通过这个画了这个画，把孤儿把他的身世给他讲明白，就要报仇了。说这个这一段规定的这个情节啊，是可以说也是马先生发挥了他马派艺术的这个独特的。这场戏着重就是老成英那段反二黄，以后完全是念白，就要听你的念白的功夫了，听你的嘴里的功夫了。所以马老师要求我们这段从声音控制上要有变化，因为这是15年以后的白胡子老头了。
到底是个怎么变化
呢？哎，那就是说从声音上呢要有变化，前半出是黑胡子，
嗯，
说话的速度节奏要可以快，声音调门可以高，到后头这15年的这么就是说这么含冤呢这么的人，他的情绪心里头苦闷，声音要苍老，动作呢比头落呢就要迟缓。所以这个马先生的前半出跟后半出这个化妆造型真给你一个突然的一个鲜明的对比。15年前头颅倒箍黑胡子见义勇为的这么一个成英，后头15年里被屈含冤忍辱负重这么一个老人，所以整个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从化妆上他就有考虑啊，就设计的非常的好。 这画画那场呢，他让我们刚才就说了，让我们举这个例子，就说闲来至急来用。
嗯，
他就举他自己的例子告诉我。
啊，
就这孤儿一叫门呐、啊，开门来。这个程英画完了画正看呢，一听有人叫门，不知道是谁，一合这个画，一翻身甩，然后哆嗦看门。这个动作啊，是马先生很早就看贾红林贾先生啊，朱砂痣。
嗯，
朱砂痣里有一个病鬼，他不把他媳妇卖了吗？卖了以后人给送回来了，送回来一叫门，贾红林先生这儿有这么一个翻身甩胡子哆嗦，他就把这动作啊，就认为这动作真好。
哦，那很早
很早了，他就说了，我这个动作在我脑子里的不知道多少年了，我安排排几个戏，我往里头搁全不合适，就好说我排一出戏就想把这动作搁上，不合适，排那戏又想搁不合适，这出戏嘿恰到其分了，正好用上这个动作。他举这例子就是说，闲来至急来用在这儿，你平常吸收的东西就跟海绵似的都印在这儿了，需要时又有这个拿出来正合适。所以他就跟反复的抠，就这个孤儿的一叫门呐、啊，这个动作，那就是马先生给我们举例子，这是他闲来至急来用的一个例子。所以他那一转身一抖，这一把这个身儿，把这画儿等于是给藏在身后头，斜着身斜倒着这个身在这桌上，这个然后整个跟一个水泼烂似的，哆嗦哆嗦哆嗦哆嗦，整个这一个造型，那个也是掌声不断。
有的人认为马先生这个唱啊，好像说挺省劲，说他那唱啊，有的音儿就断了，搁在那儿了。其实呢，通过我的实践呢，我的体会啊，确实这个马派唱腔啊，它有一种跟书法似的，它有
书法，
哎，
就是写字，
跟写字似的。
嗯，
因为咱们写字呢，有的是楷书，是吧？有的是这个正楷，有的是流体，有的是什么颜体，是吧？我觉得作为我们京剧艺术来说呢，我觉得好比说余派吧，就可以说是一种楷书，是规规矩矩、正正方方，很工整，很讲究这么个挺也很全面的，是吧？要求。可是作为这个马派艺术呢，我感觉在唱腔上呢，跟他的这个表演上呢，要用书法上的这个来形容呢，我觉得认为他这就是一种草书了。
草书
就是很这个很不受这种工架的这个框啊，很可以这个龙飞凤舞的，该甩出就甩出去的，该扔的就扔，该断的就断。可是这里边它又离不开这个这个就说这个正楷的这个基础啊，就说你所有的这些草书啊、行书啊，这些个也离不开那个正经的这个基础，它是在这正楷的这个基础上来
发挥
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拿同样一句二黄三眼吧，其实呢马派这个音符呢，等于说比一般的就说余派的或者这个一般的这个老生的三眼腔呢变化不大，只就变化了后头一点儿。可是从它的劲头上呢，您从音符上感觉呢变化不大，从劲头上那就有鲜明的不同了。你要一般咱们唱，您说唱卓范啊，一轮明月啊，三眼风向 般的，反正就这么唱。那马派呢，其实腔也是这腔。你像我们去唱《清官侧》，也是一轮明月，它是照窗棂，窗棂，来哩啦来哩哒哩啦，其实变化就在这么一点。从音
不太一样，
从音符上啊，就是哎哩啦，从音符上就这么点变化。那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一样，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里有啊这种音断，可是气不断。所以有着很多的这个唱，有时候马派的这个手啊跟鱼派的手也不一样。鱼派有时候双手，马派有时候这个单手啊，也是需要用鱼派的这个范儿，这个功力。啊，第一派鱼派的唱嘛，我说同色搜够
啊。
你要马派的这手手的处理。跟他的这个范儿也是截然不同。你只好我，他就不让，这是鱼派的
啊，
偷偷
啊，
要求就我这跟王瑞芝王先生学过这出搜狗，王先生讲啊，就是要耍这个白蜡杆，就是这个弯啊要圆的。都是圆的，不许要直棱直角的，就讲了这个处理的这个劲头。人家马派的唱呢，就是有的人认为说，好像说认为马派这个唱啊，挺省劲。有的人说好像说是，好像说这气儿都断着。其实不然，其实。作为我自己来唱啊，我感觉也是很吃力。虽然您听那音断了，可是气并没断，还得在那儿拖着。因为苏武牧羊的这个那个大腔也是，看苏武身困在沙漠，苦的那根喊。他也很讲究规律，所以这个在这个唱片上头呢，就是说还有老师要求我们，就说你们尽量要听听我这个当初年轻时候的那个唱片，说你们别以为我现在因为我拜他已经六十二岁了，他也别以我现在台上唱的这种好像说气口啊跟这个腔的这个力度啊，不能以这会儿为主，你们要以我年轻的，你听听我那会儿的录音，我那龙虎斗
啊，
那会儿他那白蟒台，那会儿的那个马先生当年嗓子棒的时候那个力度。所以他要求我们呢，也是不要死模仿他晚年的这种唱法。他也要求，因为说我们你们还很年轻，不能把我这个现在我六十岁了，我的体力各方面嗓子我已经有的地方好像说体力啊受到年龄的限制已经来不上来了，你们现在不能这样，该唱高八度的你们还得要唱高八度。所以说老师要求我们呢，就是说要听他的唱片，不要死模仿他的晚年，要学他的这个早年，要继承他的唱腔，要学他当时冲的那会儿的那个精神。我就很服气，很佩服啊， 就说马老师当初创造这段借风啊，这段唱啊，现在这段唱就是啊，可以说调门稍微硬一点儿，你这段你就拿不下来。
哦，
因为他这腔后头越编越高。现在通过这个我们现在唱这阵马老师后来已经修改过的唱腔了，有的几个旋律已经都改成低的了，原来还是高的。尤其到后来这段唱没过门了，看知道东风起，火烧山川，早已的冰山无耻多惨，全是往上走，而且没过门。说这段唱呢是很见功力的，说是当时马老师有很多，您听他早年的片子，有些腔还是往上翻着的。现在因为他到晚年了，在这个唱腔上他有进一步的这个加工整理，从这个字的这个字韵方面呢，也进行一些个很讲究的这个研究，所以有些腔呢根据它的字进行一些新的变化。原来的数九天少东风，急坏了周郎。原来数九天少东风，急坏了周郎。现在都往上去了。现在唱的数九天少东风，急坏了，这腔跟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急坏了是高的，急坏了，这作为字呢，现在的处理呢比过去呢好了，而且旋律呢也比过去也好听了。所以作为这些个变化呢，就说老师他的唱腔他也在不断的提高，不断的加工。